牧师师母，各位同工，早上平安。那非常的感恩。那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人拜访学校的时候宣布说，当他再回来的时候，那会把一份礼物送给全学校最整书桌最整洁的一个同学。那有的同学就问说，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然后访客回答说，我不告诉你们我什么时候回来。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女同学，那向来呢是书桌不整洁的他站起来说，那我要赢得这份奖品。然后有的同学他们就嘲笑他说，你的书桌一向是乱七八糟的，你还说你要得这份这个奖品。然后这个女同学她就说，是的，但由现在开始，那每周开始的时候呢，我要把书桌整理得干干净净。那这个时候就有人问他说，那但是他如果在周末回来怎么办呢？然后这个女同学她就说了，说那么我每天早上的时候要清理一次。又有人问说，或者当他在放学的时候回来怎么办呢？这个女孩想了一想说，我知道怎么样了，那时刻保持清洁。这个故事当中呢，谈到了一个女孩子她能够为了那个奖品而这个就是告诉自己，提醒自己要时刻的保持清洁。那么作为基督徒呢，我们看到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今天讲的主题呢，就是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那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面呢，第一节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权柄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权柄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三节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不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五姐说，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的缘故。那这里面呢，就讲到圣经呢，神的话很直接了当的那说明要顺服权柄。那什么是权柄呢？那我们来看说，第一节呢，这里面讲到说，在上的那对于下属是有权柄的。那跟着又讲到说，凡掌权的，也就是讲到说，无论是政府的，那是当官的，还是做老板的，当父母的，那我们知道他都有一种权柄。那例如老师是学生的权柄，那校长呢是所有学生和老师的权柄。那士兵呢，我们知道有长官做他们的权柄。那在政治上、社会上、教会呢都是一样。那只要我们愿意起来做小组长，那你就是神所托付的一个权柄。那我们要弄清楚，在我们生活当中，那生活当中的权柄到底是谁？那更要留心自己处于在这个是抗拒神的这样的一个命令的惯性当中不知不觉呢还是怎样？我们要有内心当中要有一个查验，因为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这将是遭遇刑罚。那是何等大的一个损失，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失。那我突然想起说，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家的后边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水池，那个地方呢，它在3年左右它就会死一个人，就是好多孩子他们去游泳，然后呢就会被淹死，就是溺水死亡，是这样的，大概是3年死一次，基本上都形成这样的一个规律。那我的父母呢，他们就很怕我出事，所以呢就是常常的在告诉我，在警告我说，那你不可以到那个池子里面去游泳，不可以到池子里面去玩，是这样的。那父母这样的告诉我，但是呢我却没有去尊重他们，也没有去听他们的话。然后呢我自己就偷偷的，因为夏天很热嘛，偷偷的我就到池子里面去游泳。但是很意外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当我在游泳的时候，本来好好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踩一脚一下去一踩空，然后呢整个人就掉里去了。 因为我很怕水，然后脚如果沾不到地的话呢，我就会连喊带扑腾，是这样的。大概是扑腾了几分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感觉好像有一个人跳进来了，然后就拽着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死死地抓住他。后来我就被这个救上岸了。那大概是有几次我是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那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没有顺服我的妈妈，我没有尊重她的权柄，然后呢我自己任意妄为，自己到水塘的里面去游泳，那险遭我的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死亡。那圣经当中呢，其实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例证。圣经当中讲到，在约拿书，其实呢约拿也是没有认识到神是他的没有真正的认识到神是他的一个权柄。那我们看到说，当神告诉约拿的时候，你不可以这样的去做，或者说要求他的时候，你会发现约拿因着自己的意思，那他知道说这个尼尼微曾经这个对以色列产生这样的一个情节，然后呢就是逼迫他们，甚至呢就是打压他们，然后呢约拿呢就不愿意把福音带给他们，然后呢约拿我们看到圣经当中讲到说约拿呢他就逃往就是逃往他失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因着他的违背神的命令，后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他说被扔在了这个海的里面。那在渔父当中呢，他有一个反思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呢，这是今日基督徒我们需要在神的里面我们需要警戒的，就是我们要去尊重我们的权柄。那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对权柄的一个顺服。那我们知道顺服是顺服是所有在权柄之下我们需要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功课。那所有人呢都有机会做这个权柄者，那所有人呢也要学会在权柄之下，那要学习顺服的这样的一个功课。那也许我们说如果我们当了总统或者说那个国王就不需要学习顺服了，那因为他们没有在上的，也没有管理他们的。那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神呢是他们的权柄，在他们之上还有上帝的存在，神是他们的权柄。那人的生命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是何其的这样的一个脆弱，也是出乎人的这样的一个意料，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是这样的。那很显然呢，基督徒学习顺服呢是我们一生的里面那所要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功课。那顺心合意的，我们知道我们很容易的去顺服他们，就是合我们心的我们很容易去顺服他们，但是那些好像似乎令我们不舒服的人，那我们就很难的去顺服他们，很难的去顺服他们。所以呢这里面讲到说，再加上如果说上次给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指令是让我们犯罪，或者说呢难道我们也要去顺服他吗？保罗呢在这里面讲到了说，那在当时的时候，罗马帝国正是这样的一个政治的一个背景。那因为当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的基督徒呢他们这个备受打压，因为当时呢这个被罗马统治，所以很多的犹太人呢他们的心里面就不甘心被罗马所统治是这样的。所以很多的人呢他们就不愿意顺服在罗马政权的这样的一个统治的下面，所以好多人这样的就是去反抗，是这样的。那在这样的事情上呢，他们是不愿意顺服的。但是呢，保罗我们就看到说，他愿意在这样的一个真理的里面，愿意持守这样的一个真理愿意在这样的一个真理的里面去遵行上帝的一个话语。那我们可以看到说，那这样呢，是不是在一个保罗这样的一个持守，是不是在一个真理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呢？那说例如政府让我们否认主，那我们是不是要否认主呢？那我们就看到说这样的事情呢，显然呢就是我们是不可以顺服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当顺服神不顺服人呢是应当的。圣经当中在使徒行传5:29当中所谈到的，也是告诉我们说，那我们在顺服的里面我们是有尺度的，也就是我们有界限的。如果说我们的上级，我们的权柄或者说政府那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以信主了， 那你不可以啊，这个信上帝了，我们要不要顺服？我们是可以违反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顺服神，而不是要顺服人，在这个信仰的里面是这样的。对于教会的内部呢，我们可以看到说顺服权柄那是必然的。那我们尊重我们在上的权柄，那就是例如我们的牧师啊，我们的组长及施工的负责人。那神知道权柄，我们既然知道说权柄是出于神的，那在顺服的里面呢，我们知道一定是在基督的里面是没有错的。那就像我们六一教会常讲的核心价值，先顺服呢后领受。那当我们在学习了顺服之后，我们看到那我们的权柄就会像父母一样来关怀我们，来牧养我们。那虽然说我们有的时候因为可能他我们的权柄对我们的调整，生命的调整，我们感觉到心里面的不舒服，那但是呢过后我们去看到说在这个爱的里面，责任的里面，那让我们的生命呢可以快快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和长大。那这就是顺服权柄的一个好处，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核心价值先顺服后领受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恩典。那我记得在2004年到2008年的时候，那因为我在老家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刚开始的一个侍奉，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老家的教会的一些个牧者就是领袖，他们呢他对我的要求呢是很严格的，就是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很苛刻的。为啥这样讲呢？因为当时的时候教会的领袖对我讲说尤其是对我了，对我讲说，那他们可以坐车，但是你不可以坐车，你要走着去教会去服侍。那个时候我心里面不舒服，因为我觉得说他们为什么都可以坐车，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呢？那我要走着，而且一走就是要走大概是30里路，是这样的，走好几个小时的时间。那冬天的时候很冷，你知道东北的时候很冷，所以教会的领袖要求我这样的走着。所以我在那种情况的里面呢，我虽然说心里面不愿意，但是呢我却仍然的顺服教会的领袖，然后呢我就走，我边走边哭，边走边流泪，我就跟上帝讲，我说神啊，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为什么别人坐车我不坐车，是这样的。我就一路连走连哭连祷告，跟神这样的祷告。在那一段当中呢，神不断的塑造我的生命，透过领袖来塑造我的生命。那当我顺服下来的时候，我就会看到一件事情，上帝给我的祝福是非常奇妙的，而且我得到了一个特殊的恩典，就是一个与上帝独处的一个恩典。所以别人坐车的时候我自己走着，是在一个大旷野的里面，我走着的时候我就可以边走边和神祷告，然后和神继续建立那个关系，以至于到教会服侍的时候呢，就会有不一样的一种能力会出来。甚至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当我去一个教会，不认识的一个教会，走着去的时候呢，开始服侍的时候，我记得他那个家里面有一个就是牛，然后也生病了，然后当时让我去祷告。那虽然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去祷告，但是我仍然去了。但是去的时候呢，看到上帝的一份祝福，使那个牛就可以得到好转。所以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这就是当顺服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恩典，在独处的时候，你和神独处的时候所带来的特殊的这样的一份祝福。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呢在写罗马书13章的时候，那开头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就讲到说，必须要顺服权柄。那原因呢，就是让我们基督徒在顺服权柄的这件事情上来做一个美好的一个榜样。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的时候犹太人，他们很多的时候他们因着罗马政府对他们的压迫，而导致他们心里面的这种反感，导致他们里面的这种反对。但是呢，保罗却在13章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首先要做出一个榜样。而什么样的榜样呢？就是带头的一个榜样。所以呢，我们看到说保罗为什么在13章开头呢就讲到了权柄，顺服权柄的这一块呢，原因就是让我们基督徒要学习顺服，在顺服的这件事情上给众人做美好的榜样。那其次呢，就是顺服教会中管理我们的牧者， 管理我们的牧者。那因为神将这样的权柄呢先给了他们，顺服他们呢就是顺服神。那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然在基督的里面就会蒙福。所以呢我这段时间我就在想，先顺服后领受。当我们学会顺服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恩典会源源不断地临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那反而呢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恩典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其实基督徒今天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顺服。上帝很多的时候他在考验我们，你顺不顺服，可能给我们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试验，很小的一个试验，就像圣经当中在创世纪神试验亚当和夏娃一样，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试验，就告诉你你到底听不听话，你到底顺不顺服，你到底遵不遵行我的意思。可是呢在我们神试验我们的这个过程的里面，如果我们顺服，你会发现我们就会接下来带来更多的恩典，更多的荣耀。但是当我们如果不顺服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所谓可悲的事情就会出现了。那我们看到这里面呢就讲到说，神让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去学会去顺服我们教会的牧者，顺服我们的族长，顺服我们的领袖。那我们要学会顺服，这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做的，也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都需要查验自己的。在我们学习顺服的这个功课的上面，那我们有没有顺服我们的领袖，顺服我们的牧师，顺服我们的师母，顺服我们的族长，甚至顺服我们施工当中的领袖。我们要时刻的去查验自己。那六节到第七节呢就讲到说，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那因为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第七节当中就讲到说，凡人所当得的那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要恭敬他。那六节到第七节呢这里面就讲到说，纳粮上税是因为良心，那良心是从神的美善而来。那我们看到说在第一节到第五节呢，这里面讲到保罗谈到了良心，保罗谈到的良心，保罗谈到了顺服。那顺服呢是因为我们良心的缘故。我们的领袖，我们的掌权者，很多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他们是因为神的缘故而尽心尽力的在管理我们，在牧养我们，在帮助我们。但是呢今天我们也要因着良心的缘故去顺服他们。而到了第六节到第七节，那这里面呢就讲到说，纳粮上税也同样是如此。我们要为了我们良心的缘故而去献上我们自己应当献上的本分。那这也是基督徒需要做的。那我们看到说，在当时的时候啊，有两种公共的义务。那一种呢保罗称它为粮，那另一种呢保罗称它为税。那保罗用粮字呢指属国的百姓所当付出的这样的一个税收啊。那罗马帝国呢向属国的百姓那征收税的标准总共呢有三种。那第一种呢叫做土地税，也就是每一个人必须要付的这样的一个税收。那可以在付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用这个现款付，也可以用物资来付，就是种类的十分之一，酒的五分之一。那其他的呢所出的这样的地上所出的这样的一个果子哈。那第二种呢叫做所得税，也就是一个人入息的百分之一，我要交给政府，在当时的时候。那第三种税呢叫做人头税，也就是在14岁到65岁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付的这样的一个人头税。那保罗呢因税字只当付的这样的一个本地税。那他们有关进税啊进口税过桥税，那入市场的这样的港口税，动物所得税，还有车辆税。那这些税呢保罗呢在这里面讲到说，基督徒要坚持必须要付给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税收哈。那就是无论这个税是怎样苛刻的，那保罗的意思呢就是都要向国家交税哈，是这样的。 说使徒保罗呢特别以向政府纳粮上税为例，那解明信徒应当遵守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法令之礼哈，那似乎暗示在当时的时候，那个犹太人那对于罗马政府交税纳粮的这个事情上呢是十分不甘心的，也就是经常逃避或反抗。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时候犹太人的这样的心里面可能有一部分人哈，心里面可能觉得那我的税收为什么要交给你，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反感，有这样的一个反抗。那保罗呢就是以这段话为警示，警示呢也是警告基督徒，那他们既然是神所立的这样的一个仆人，那就当顺服，就当甘心，就当上税。那刚才谈到了说那纳粮上税呢也是因为良心的缘故，那我们看到他们每一天都在为了秩序，为了国家的秩序，为了国家的这样的一个顺利的运行，而他们每一天都在工作着。所以当我们在为良心的缘故，那也要也要这样的一个持守上税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哈。说对于基督徒也是如此，那对外呢，我们要顺服国家，需要交我们所要交的税收哈，那就是不可以欠缺。那对内呢，教会里面的十分之一呢，我们看到也是不可以亏欠的。那一方面呢，让我们懂得感恩，而另一方面呢，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了满足我们的良心，使我们的良心不再有任何的愧疚，是这样的。所以在教会的十分之一上呢，我们也需要保持，就是免得在十分之一的这个上面呢带来的一种亏欠。那我记得在我服侍的时候，我是2003年开始出来进入到教会。最开始的时候呢，教会给5块钱，然后到2016年的时候给100块钱人民币，给100块钱。那在这段期间的里面呢，大概是十多年的时间，那一直都是靠着这点教会给的补助然后生活。但是呢，却看到了上帝呢的祝福是非常奇妙的。教会给5块钱的时候，我要拿出十分之一，然后呢，也就是剩下一部分。然后给100块钱的时候呢，也要拿出十分之一，所以剩下那一部分基本上就是够这一个月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运用。所以呢，看到自己虽然说有这样的一点点的得到这一点点的帮助，但是自己的生活呢也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缺乏。那我记得透过这件事情上呢，就是我在跟一个弟兄在分享见证的时候，那个弟兄他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不愿意出来侍奉，不愿意出来服侍，他觉得这个服侍神很辛苦，服侍神很难，服侍神都是穷的人，没有富足的人。所以有一天我在他们教会服侍，然后呢他就找我谈话，他说那我有意思他就说我有这个想法要服侍神，但是你们服侍神的人太穷了，你们服侍神的人都没有钱。然后我就告诉他，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我我说我有缺乏吗？我说我什么都不缺，我说你有的我现在都有，我说我有的你不一定有。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有的你不一定有。那时候我拿了一个手机，大概是那个时候是别人奉献的我一个手机了，那是那个时候来讲是很好的一个手机，大概是1000多块钱的一个手机。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我有的你不一定有。所以当他看到的时候呢，他里面就很被触动。虽然说我讲的好像很草，就是没有讲太多，但是呢他看到这一点，我相信是神的感动了。那后来这个弟兄成为了他们教会的一个传道人，是非常非常爱主的一个传道人。所以我就非常的感恩，上跟随上帝的人是一无所缺的。那虽然说我们得到的很少，但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是非常丰富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数算的。这就是跟随神的一个好处。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十分之一，愿意把自己当纳上的时候，神给我们的祝福就非常的丰富，是我们不可以想象的。那8到14节呢，这里面就讲到说，凡事不可亏欠人，那唯有彼此相爱，常以亏欠，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 那会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的这一句话之内了。第十节当中讲到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那保罗呢讲到了爱的一个功效，那只有爱才能完全了律法。那同时在这里面呢提到了有一种义务，就是每一天我们都需要负的，但是我们每一天呢可能我们都亏欠上了，那就是相爱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其实每一个人呢，我们看到人，从人的角度来讲，人都是自私的，那只有爱能够满足人的心，那使人得到真正的快乐和安慰。那神就是爱，所以宇宙的里面我们看到说才充满了这样的一份充实哈。那世人呢缺乏爱，信徒呢却不该如此，那要以爱为不够，为自己亏欠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哈，说因为呢神爱我们太多，我们有责任需要去爱更多的人哈。那因为这是神的这样的一个命令。那我们看到说一个信徒没有爱人的心呢，那他就失去了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缺乏基督的生命，那他心中呢必定呢就是没有平安和喜乐，那因为他一直都在那里面亏欠而不想办法去这样的去偿还哈。那但是呢爱人的人呢却充满了生命活力还有甘甜，那生活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意义。那所以呢给人的人才是真正富足的人。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教会的牧师和师母哈，那说他们呢是在爱里面行动的人。那对寄居的尤其是对寄居的我们哈，那我们在这两年的在六一的教会，我们深感到了说我们被祝福，我们被关爱，我们被保护，甚至呢我们被遮盖的这种温暖，这种家的这种关怀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而且是很真实的感受得到。那尤其是每一次我看到圣然陶的时候，那师母都会很用爱心的语气，然后呢就是跟我们讲如何的去管教孩子，如何的去帮助圣人，真的让我们感觉到了这才是真正的爱，这才是真正的爱，而且是一个行动的爱，是这样的。那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呢，这里面呢就讲到说，我们可以看到说再者呢，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也不可好色行当，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那这里面呢得救呢指的是基督的再来，也就是信徒的身体的一个得赎，那救恩全部的这样的一个实现。那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就是趁早睡醒，也就是警醒谨守，那不再对罪恶呢就是不敏感，是这样的。然后呢这里面还有一句话，就是总要披戴耶稣基督，就是当我们穿上新的衣服的时候，就像我们人穿上新的一个衣服，那虽然说是披戴耶稣基督，却与他们穿上的衣服呢是不一样的。披戴基督呢，一方面说出我们基督里面的客观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我们以他为衣袍，以他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遮盖；而另一方面呢，说出我们活出基督徒生命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光景。那我们要以他为荣耀彰显，以他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夸耀。当我们披戴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行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有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样式。所以呢我们要时刻的警醒时刻的警醒。那就像奥古斯丁在第五世纪的奥古斯丁一样，那当他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挣扎的里面，罪恶挣扎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天呢他听到了上帝的话语，就是告诉他说就是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行当，那总要披戴耶稣基督。当他听到了上帝跟他讲的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就及时的在神的里面那跪下来，在神的里面及时的痛哭悔改。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每天需要做的，当我们学会的去在神的里面去警醒， 去分辨的时候，那我们看到我们所带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的生命。那最后呢，总结呢，就是在世上我们要为主做见证。那世界呢，我们可以看到如同大染缸一样，那一不小心呢，我们看到可能就会被染成五颜六色，那沾染不洁哈。那所以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要加倍的小心，我们要时刻的警醒。那因为基督徒是神在地上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一个彰显，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不仅要过好属灵内在的生活，那同时呢还要有美好生活的一个见证，然后呢等候主的再来。好，那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大家早安。谢谢天恩的分享。那我想今天在这一章特别刚刚天恩是从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那我当我在看这一章的时候，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这个是比较一个比较广面来看所有的基督徒。但是如果更具体来看，如果说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在这一章里头提到一个是关于权柄与顺服，就每一个人神都会赋予你一个权柄，因为你知道神创造的时候把看守管理托在人身上，意思是说你就是一个有权柄的人，哪怕你还是一个孩子，哪怕你还是一个单身的，但是当你在社会上，当你在工作上，其实你在你的工作上，你在你的前线范围的里头，跟整个社会、整个大地、整个你的生活，你要管理，其实这个权柄是神托付于你的。可是这个权柄要怎么发挥，其实很长，神就把你托付在一个权柄底下，让就看到每一个生命其实都不断的在操练跟学习。那为什么我说OK， 所以这一章里头除了讲到这个有关权柄跟顺服的这个事情以外，那刚才第二点特别提到就是有关这个有当尽的义务。当尽的义务，我想在经文当中所说的虽然是指说在一个政府的体制底下有税收税务的这个底下，或者他也对照在教会不叫做纳税以前我记得在基罗教会有一个人之所以不敢信主，因为他听说教会抽税抽得很重，这个是他不明白的不理解到说这是一个当我们明白万物都从神而来，然后我能够把从神而来的来分别为圣来按照神的吩咐而纳上去的时候，那是生命的一个蒙福的一个经历跟神给人的一个所谓的你来试试看。那当然这个除了这个以外，人当尽的义务，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在社会当中，你无论是做父母的，你有父母的义务怎么样对待儿女，你做儿女的有儿女的义务要怎么样来对待你的父母，你无论是做上司做下属，你作为一个人，你在这个社会当中其实你就有当尽的义务。其实这个经文当中在讲所谓当尽的义务，那最后讲到就是怎么样活出基督，怎么样披戴基督，怎么样效法基督。那这个我说它不只是一般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我觉得今天有一个经文特别提醒我们，在十一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醒的时候更近了。所以醒过来，弟兄姐妹要醒过来。这里说什么呢？为什么这里说到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这个经文有点奇怪，或者有点不寻常。得救不就是得救吗？为什么说现在比初信的时候更靠近了？那这里显然在说的，我们得救是得什么呢？是因为信耶稣，我们蒙了一个应许，我们可以进到永恒的神国里头。可是我们如今还在地上，还在这个世上，我们还在走着这一条天路，我们还在走着这一条信仰的路。那这条信仰的路我们都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走完了，有些人走一下冷淡了，后退了，不信了。我们都知道有一些人信着信着后来不但是放弃了信仰，反而跑去随从其他的异教。那我们就会看到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条路是要坚持到底。所以当基督徒我们越来越认识主的时候，越来越发现真理的时候， 可能你过去信主，你说我信主很好啊，信主有永生，就这样哎。可是今天你听了这个信息，你就知道不但是我信主有永生，原来我信主还要学会顺服。原来信主我还有神托付的一个权柄在我身上，我不用的话，那我就辜负了神给我的一个托付。那我们如果不披戴基督的话，我们可以过我们自己想过的生活。可是披戴基督啊，原来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那我要彰显基督。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也有这些真理的时候，所以我就说应该是得救者的生命，过一般基督徒的生命。得救者的生命原来是现今比过往更加的靠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越走越近那一个，当我们今天还坚持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越靠近将来要进到永恒的国里头。好，所以我想这个经文很显然也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今天属主的人，我们是要在真理上要继续的长进，继续的提升，继续的活出生命的见证。好，在社会，在我们的人与人的互动之间，在我们个人的价值观的里头，我们就都要不断的因为真理而改变而提升。好，我想这是主的话要继续来提醒我们的。好，我想我就